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Hello， 欢迎收听女神下午茶的 Podcast，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的收听数持续飙涨当中，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在这边呢，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如果你有准时听的话，今天是除夕夜，好不好？就希望大家都有家回的都可以吃这个好好团圆饭，那是一个人的呢，也希望你可以就是跟朋友聚会。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线上看《甄嬛传》马拉松，跟大家一起同乐，这样子好不好？那我今年就是回归到一个人过，因为去年是跟前男友，然后前男友会煮，对，他很爱料理，所以他就有煮了团圆饭。那我觉得我每年最烦的就是妹妹会来跟我一起夸。过年，对，也不是说就是怎么样，因为我习惯一个人，然后就是太习惯了，也很爱一个人独处啊，做自己的事情，就是偏孤僻。然后今年刚好有朋友要来一起团圆，所以觉得也不错。对，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契机是好像没有人找你，你就觉得说啊，反正就是也这样过。对，那因为我妹就要来找我，所以我就说好吧，好像就是要一起过。对，这有点被制约。对，但是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一个人也过得很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除夕过年这个节日这样子？对，那我之前是有听朋友讲说，他觉得很烦，因为看到人家团聚，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一个可以团聚的方式，觉得蛮讨厌节日的。可是我就觉得说，其实也还好，因为你也不用去在意别人说是不是团聚，因为团聚其实反而更多压力。对，因为近几年开始，大家就是在流传说，哦，围炉的时候长辈又要说什么烦人的话，或是讨厌的亲戚又要在那边问一些很冒犯隐私的事情，然后很非常不礼貌，这样子的团聚呢，为什么要去？对，就是非常压力很大，然后父母可能会希望大家去走村，因为好像一年一次的这种被节日制约的感觉，就觉得说，哎，好像我们就是要团聚啊，然后聚在一起。可我觉得就是对啦，现在人真的很忙哦，所以可能有一些关心啊，或是太亲密的行为，就是会被忽略。然后就只能靠节日的时候想起来，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你也不用去界定，人跟人的相处模式或是关系，对，这个我觉得是我比较个人立场，因为我会觉得是，也许生活圈远了就不联络，可是我觉得，像我个人，我不会去把朋友分成很细碎的，就是会变成是聊得来，然后比较长近比较长时间聚在一起，或者生活圈近的话，就会比较密集的接触，但不至于是我离开生活圈，我就觉得跟这些朋友不好，对，或是比较是说，如果真的太久没有联络，就会变成一个不打扰的状态，因为也许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也过得很自在，那他可能也没有想要有一些突如其来的问候，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动的关心才是最不打扰的关心，对，就是我就觉得社群的发展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蛮好的，就是我可能就用按赞表示啊，我可能会有看到啊。然后就看到了，对，就是不一定要有互动，就是我觉得能遇见就是一个缘分，所以我今天加了好友，那除非我有可能想要更进一步，或是觉得哎，我们蛮适合一起出来玩的，那我就觉得再去主动好了。那有一些老朋友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其实这样默默关系也不错，就是搞不好我们有时候真的聊不来啊，或是也许可能我也有被看不惯的地方，那就不打扰才是最棒的距离，有时候就是这样啦，对，所以我觉得对某些 人来说，或是讲明确一点，长辈好了，就是这节日可能就是，他在过去的时间可能没有机会去学习如何用比较好的方式去关心你，或是也许他真的也太忙了。那这节日出现，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合理化的方式可以遇见对方，或是像我自己就是没有在跟大家团圆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长辈过世了，就阿公阿嬷已经过世了，就是他们没有。他们让团聚的原因结束了，画下句点了，所以就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这些人本来就平常就也不会真的联络，然后况且我也是跟这些家人就是有点没有很想要见面，对，因为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说也许长辈或是老一辈的人才是牵起嘛，这样牵起嘛好像也不对，因为我没有很想要牵起，就是好像是整个家的整个大家庭的被牵绊的原因，但这些人失去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可以再恢复成独立的个体。对，那我当然知道就是大家深受这些团聚影响，因为像我过去团聚的时候也是，就是觉得说我明明没有想跟大家看电视，而且电视也很无聊，而且我也很不喜欢有人评论电视上的人，对，因为我觉得，也许搞不好我喜欢他，也许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笑，或是我觉得就是综艺节目，那你不用那么认真看待，那你又要一直发表自己意见，我就觉得也很烦啊。那就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啊，不行吗？对啊，因为家人本来就不一定会是朋友嘛，那你朋友有时候都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你更何况亲友嘞，对不对？而且他们一年才见一次，而且。对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上一辈的恩怨，然后小孩就要莫名其妙被接受，那也是蛮烦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好了，那当就是这个牵起这个大家庭的原因不见的话，那其实就是我算松一口气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松一口气呢？还是持续在这个回圈？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们家关系是真的不好的话，也许就是叛逆一点，不要回去也 OK， 因为像我就是这样，对，我就觉得说算了，反正就是也不用硬回去，因为我也觉得我笑不出来，我也觉得我没有想要假装，所以就觉得算了，就是我也不用去吃年夜饭，然后好像感觉是我在蹭饭这样子，我就觉得也不用。对，那另外一个是，也许你的自己的家人是挺你的，可是因为到大家庭，可能有一些叔叔、伯伯、阿姨、婶婶、大姨妈、大姨，就是整个大家庭，然后会大乱斗。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父母是跟你在同一边的，那我觉得就，好像也舒服一点的。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先跟家里自己的沟通。那我觉得，爸爸那边或是妈妈那边的兄弟姐妹，如果他们同一辈的有一些可以去抗衡的力量，其实你可能压力也不会这么大。那当然还是希望是大家的大家庭都可以好来好去啊，但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很难，对，因为他们牵起大家的长辈们可能就是在他们小时候会有一些大小心啊，或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那也没办法，好不好？就是有时候恩怨，上一代的恩怨就停在上一代这样子，对，那下一代的恩怨就我觉得我们大家更会学习了，所以就不用再去斟酌说我们可能互不两立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有很多吸收性的知识就可以去化解有一些错误的沟通或是不公平的对待，就是大家人类社会一直在进步，所以我觉得自己对于很多事物都要去更新学习或是沟通方式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也很讨厌这样子的问候文化的话，就可以从你自己做起，就是在关心别人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关心他人，然后尽量用比较舒服的语气跟字句，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一开始你就是想要才艺捧艺， 对，但如果你本来就想才艺捧一这个人，那就算了。对，就是不要磨灭自己本意的事。就是如果你其实想做一件关心的事，可是你不要用错误的方式去关心，因为关心的方式有很多种。想要理解他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他在走完这个行为的时候会有一些路径。那如果你选择不好的路径的话，那达到的效果就可能不是你原初的。那你要再后来去怪罪说，哎，为什么他们要拒绝你的好意？那你要想想说，是不是你的表达方式出问题啊，或是你的字句出问题？对，莫名其妙，这个节目又变成一个非常人际关系导向嘛，就是我会觉得大家其实讨厌节日或是不想跟大家团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牵扯到太多人聚集，那团体生活或是群体生活本来就会容易忽略自己的感受，或是某部分的感受就是必须牺牲或是委屈。对，可是人本来就没办法避免这件事情，只是说如果大家都有意识到其实我们都只是不同个体然后聚在一起的话，那是不是要找出最大的共识，这样子是我给大家过年回去团圆的一个心灵反思的一段自我的分享啦。然后其实我有点忘记说今天要聊什么，然后就拖到录音时间。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哎，两段语气好像有些微的不一样。对，因为我本来其实是在除夕夜要录完就是这一集的，但是呢，因为我在边看红白，然后朋友也来我家过年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要顾朋友，然后好像要准备主菜，其实也没有主菜，就是热菜这样。然后一部分就想说，自己窝在房间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就有点讲回刚刚以前可能跟家人在的团聚的时候就觉得说不行，我要回一个人回房间，可是现在朋友在就会觉得有压力，好像要照顾他们这样子。对，然后加上因为我想要看 The Seraphim 就是在红白，然后没想到他们是压轴，那中间已经过了可能有将近两小时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其实算是共档可以把这集录起来，但你们现在听到的话应该就是大年初一了好不好？但我觉得大家都要守岁，所以如果真的没事做的话，就是还是可以在这个中间过程就是帮我按赞分享，对然后持续听下去。那其实我今天刚刚聊到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上礼拜应该前天就是杰高不要有请到苗博雅来就是去他们节目访问，然后我觉得他里面讲的有关于一些政治的事情跟那时候同婚专法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大家聊聊分享，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刚好蔡英文任期应该是第三年，然后前三年其实大家都对他不是很好，对，就是连我自己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是投他挺他，然后那时候决定要支持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挺同婚，然后我觉得从那时候我开始变得比较更在意所谓的政治立场这样子。我觉得过去我可能比较是否议题类，比如说同婚啊，然后在之前可能有一些社会议题这样子。对，然后我是觉得那时候突然有一个总统候选人，然后把这个同婚通过当做一个政见，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势必要挺他。对，但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子会去一直比赞啊或者什么，但现在也没有说到很比赞，就是敢骂一些可蓝白粉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好让这个法案通过，所以他那时候前三年就是政绩还没兑现嘛，所以大家都蛮急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氛围也是蛮可怕的，然后到他通过同文专访，然后加上公投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当时我好像也确实蛮严苛的，然后对于当时的气氛，因为那时候有一部分的民众觉得，民众吗？支持者，反正就觉得说，为什么同婚不是一步到位？我觉得在刚通过专法的时候，跟最后有公投的时候，其实我确实在那个专法只有专法的那个情绪当中，就觉得说，对啊，那你既然讲了承诺，那为什么没办法一步到位？为什么我要用一个78的这个法条来去让同婚合法化？我会觉得说，那我们还是跟别人就是还是有不平等的感觉，还是有被歧视的感觉。对，虽然说它里面有一条是等同于宪法，等同于民法这样子，那还是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同婚专法，而且不是全面的通过。那当然时至至今确实是跨国同婚都可以了嘛，所以当时就觉得说，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这不是你的你的什么你的政见吗？可是那时候他我忘记是不是他亲口讲的，但我记得是他就是说社会还是苏贞昌讲的，就说社会共识还不够。然后那时候就非常气愤，想说哪有什么社会共识啊，就会选你的就是我们就是同志啊，我们就是想要同婚通过啊，那哪有什么社会共识，就是你有什么好不通过的，就是有很多不理性的情况发生。然后到真的公投之后，看出很多人其实有很大的反对票，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好像有点被点醒了，就是有一个有制度或是民主的国家，就是你想要的福利权利不是这样玩的，而且当你是一个少数族群的话，你其实就是要服从多数。对，那多数不一定会尊重少数，因为这些事情对他们无关，所以其实同婚通过蛮靠很多异性恋去帮忙的，这件事情算是蛮感激的。对，可是那时候只能专法这个情绪不满，一直到公投结束，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错怪蔡英文这样子，就会觉得说我觉得之前那些谩骂蛮被受到波及的吗？也许那时候就开始已经有一些渗透战，那个叫什么？对，反正就有一些资讯战，或者已经有在煽动支持者的这些借选的动作出现。可是那时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说确实得不到我要的，那我就是先骂再说。对，可是同婚过后公投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其实这社会上不是那么多人是真的在意你的想法，或是也许你可能生活在一般生活中，就是对你友善的人其实不会在你同志身份的人，他可能也因为你同婚这件事情而投下反对票，就是他们也许不是对你有歧视，只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不要跟我用同样的法律，就是还是会想要把你差别对待，就是会觉得民法的婚姻是属于异性恋，对，他们还是会这样觉得，所以就觉得说那你不要用我的法律，然后你要用另外一条专法，但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对，可是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感受上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是这个社会的主宰，或是他今天是自己的利益者的时候，当他觉得好像感觉啦，疑似权力会被剥夺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保护，就是这是一个可能本能反应，就是本来属于你的东西，然后你觉得突然要被变动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反应。所以也许他们的语言当中没有学会去理解、尊重或是不歧视，对，或是他们本意不是这样，可是也许他们的动作、言语、潜移默化当中都散发出或是让人给予你一些歧视的感受。就像前几集节目有分享，就是之前有一个人在Twitter上面讲护理师，然后说护理师说那个 HIV 不公开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是一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不是这么歧视，也许不是这么反同，但是他们表达的意思就是当事人，就是我们性少数或是弱势的人听到就是这样。对，所以有时候就真的很难啦，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靠他们愿意倾听。对，那我这边想讲的就是说，那一天没有办法在他的访问，然后也是我之前在 NGO 跟同事学到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想改变社会，那而且我们是一个有制度的国家跟民主国家，就是法治国家，那你今天要去让你的生活变好，或是让你的权益去被重视，那你就是要去做体制内的事，然后用体制化的语言。就像我那时候会觉得感染者权益很重要，或是感染者发生的人不多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自己做，我自己去加入所谓的 NGO， 然后运用这样的身份跟这个平台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虽然说没有到非常的世界巡回这样子，但至少在中部某些高中就会用感染者身份去演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算是蛮有意义的。对，也许我不知道这帮助到底大不大，对，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去摸索，然后一直去觉得有在帮这个议题做一些什么事。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政治或者像刚才同文讲的，就是他需要找到一个大家最小的共识，那他就是代表进一步，而不是说一定要一步到位。对，就像我推动议题或像同婚走十年，就是他每年都在进步，虽然说只是一个游行，只是一个从其他位站出来这样子，就是他都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凝聚大家的共识，然后才有办法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我觉得很多议题就是这样，就是可能以前大家不会觉得说长照重要，我举例啦，或是说HIV 相关权益，我想到只有这样。对，就是也许这些权益大家都没有感觉，可是当你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那久而久之就会有另外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会有人聚集。因为也许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议题导向，也许大家都有这样子 的想法，可是大家可能都未出柜，就是我用一个未出柜的一个方式来代表对议题的告白。对，所以也许其实很多人在心里都对这个议题啊是有相同的理念的，可是也许很多人也没有这个勇气，或是很多人也没有这个空去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但如果你比别人更进一步说出来，或是更勇敢一点，那也许就是会让这个议题更推动。所以我就觉得梅尔波亚他，我推荐大家去听那个访问，就是除了有一些专业问政的部分跟比较私人的话题之外，我觉得他这个讲得很好，就是他就是觉得从自己做起，如果他觉得大家的执政或是问政都没有效率的话，那他是不是从自己参选去做起。对，虽然说很多人有在问我说会不会去参选，可是我觉得那压力好像也是太大，而且我觉得我人生好像有一些小污点，就是怕被起底这样子。对，所以就觉得说那我只能选择支持，或是我用我其他方式去推动我在意的议题这样子。所以想跟大家讲，就是我那一天其实有在限动分享这个Podcast， 然后有在下面讲，就是觉得说如果有些人只是纯抱怨，我觉得那就算了，因为你只是一个情绪出发。那如果你可能很频繁在对这件事情，或是对比如说时局不满或什么之类的，那你有做了什么吗？你只是在脸书上 po 文，或是说你只是怎么讲宣泄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声量的人，或是有一个 更大的平台的话，或是你真的去做了一个申诉这样子的动作，或是去发新闻稿找记者，就是你不是，如果你只是在一个个人小圈圈，然后发牢骚，我觉得就算了。可是如果你一直发牢骚，然后一直在你自己的小圈圈发牢骚，那你其实没有对你真的在意的事情去做出什么更进一步的事情。对，那就像我当初虽然想红是一个，就是想赚钱啦，然后想有舞台。那另外一部分，我会觉得是我在意的议题，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名声去推动。对，我那时候就只能想到这样，就是最直觉的方式，就是我可能也没办法去从政或什么的。所以虽然说现在还是有点要扶不起来这样子的状态，但我觉得每次前进一点，每次前进一点，总有一天我的议题可以因为我的身份更被注意的时候更被大家看见。所以回归前面说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为你在意的议题或在意的事情，或是如果你对比如说政治或是生活上有一些你想就是不满啦，我觉得其实想要工作其实也是，就是不要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怎么讲，很想抱怨，或者是觉得谁怎样，或是公司的制度你不喜欢，那我觉得，与其一直待在这个环境下，那倒不如就离职，或是就是你有很多方式，而不是让自己困在你牢里。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做事态度，对，也许。我尊重每个人，大家喜欢待在舒适圈，或是待在一个熟悉的环境，我也是，或是觉得对我就是没有那么多力气，或是我没有办法想要去做这些改变，或是我可能也没有管道，或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去达到我想要改善的东西。那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比如说讲议题而言，你可能支持与你理念相近的人，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可能除了抱怨之外更有意义做的事情，或是去分享文章之类的，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怎么讲，不费你很多力气的时候去的一个行为，或是你。其实光更去了解你在意的事情其实就够了，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关心议题的方式，那我觉得当然也可以尊重说每个人就是觉得他只想抱怨就 OK 了，但我觉得会听我的节目的人其实本身对于某些事情就是蛮看不惯的，或是比较积极面向，那我觉得我会鼓励大家去做，或是鼓励大家去实践自己的理想好了。那我觉得这样讲可能目标蛮大的，或是感觉好像很困难，那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去了解啊，然后可能支持会帮你推动理念的人，其实这样也 OK， 对，所以我会希望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那个地方，对，因为人的生命一直在走，然后时间一直在往前进，我觉得一直学习或是一直进步或是一直有新鲜的东西，其实是对人生会感到更不无聊的。因为我觉得当如果人生到一个你完全不想要前进的时候，其实就会蛮，对，你就会蛮不知道自己活着意义是什么。对，那也许应该说我有听过自己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的困扰，那我会觉得是可能可以给自己的机会，也许你的状态跟你碰到很多事情让你真的觉得想停住了，那我觉得可以停，可是不可能一直都停在那， 对，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进度往前，比如说一个月、三个月，好，那讲真的到一年，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久了。对，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往前，因为日子就是在过，你不改变，大家都会改变，你周围都会改变，所以没有一个人有办法都完全不变。就是你，就算你可能价值观不变，但你的外在还是会变啊。就是世界就是会这样子不停的改变，所以你也没办法迫使自己不变。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东西。欸，突然有些噪音，因为我在擦护手霜。对，反正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对一些体制或是法制之类的规定你又不满意，你就照流程走，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建构的，所以如果你对政治不满意，你就可以去参与政治相关的议题，如果你有在意的议题没有办法被推动，那你就是可以用我上述举的方法去实践。对，然后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是纯抱怨的人。对，我觉得抱怨当然也可以，因为是一个情绪宣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也许你去改变，你会让自己心情好一点，那就可以去改变。因为我知道抱怨有时候是让自己心情抒发一点，可是常抱怨好像就会沦落于你太多负面情绪这样子，那其实对身心状况其实不是很好。对，那这个苗博雅专访的心得跟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句话，就是在前面刚才讲过的，就是政治是最小的妥协，就是最大的进步。然后跟如果你看不惯体制内的东西，那就去做。对，就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你想改变的东西，就是一定要行动嘛，不然它永远改不了。好的，那最后来跟大家聊聊轻松的。对，就是前几天就是小年夜的时候，刚好拉克润就有举办变装皇后比赛，然后就是给新皇后的比赛这样子。对，然后原本其实我也想报名。对，应该说我觉得在过去有一些时间，虽然说我就是在用 K-pop 表演，可是常常会被朋友变装皇后的朋友说，可能我也不是皇后或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非要找一个定位。那其实也有从其他朋友的归类当中会被归类在皇后。我觉得这个议题我好像之前有讲过，对，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好像要做怎样才会被认同是皇后。然后之后想想之后想想就觉得说算了，好像其实也不用，因为变装文化本来就蕴含很多，那大家也许可能想看的是比较典型的皇后，但因为那一天为尼菲亚的关系，其实有看了一些就是变装皇后的表演片段，有些人也是画的是很明星的妆，还就也是有。对，所以其实国外可能更没有形式去限定所谓的变装文化。那我觉得反观其实对啊，就是那为什么我走 K-pop 路线就会不被定义成皇后，那是不是其实就是在有点分众皇后的类别呢？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也许大家没有，就是这个圈子大多数人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风格定义，那我也觉得没关系，就是至少在我想要的舞台上，它还是有它可以呈现的方式跟它呈现的风格，那我觉得就是持续做稳定做。因为在我刚开始跳 K-pop 的时候，其实夜店也没有在播 K-pop 的。对，那现在已经就是有所谓的 K-pop 职业，或是我其实用 K-pop 歌曲去表演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有感觉的，就是会听得懂的，所以 我觉得时间是有办法去推动这一切，那我觉得自己的坚持更是重要的。对，因为音乐文化吧，就会影响到很多人，就是它是一个会滚动式的流行。对，所以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当然 K-pop 文化本来就很强，它只是迟早问题，只是当时也许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有办法在夜店表演，然后也可以把这个表演方式当做一个特色，我觉得这是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之前比较欧美市场、英语市场垄断的情况下，没想到 K-pop 会有如此的这一天。对，那也觉得好险自己有在这个地方耕耘，或是真的是有兴趣的，所以有办法让 K-pop 文化在夜店被看见，或是有表演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那就好好走这条路吧，因为真的好几年前，四五年前，或是更久之前，在喜欢 K-pop 的时候，没想到他今天会有 K-pop 奶的一天。对，好的，那以上就是讲错了，还没讲完，就是反正前面是我刚才讲的自己风格的感受，然后跟没有参加的状态，想去参加跟之后资格不符的状态。对的叙事，然后反正就是这次给新皇后的比赛。对，那我看了两次，就是我常去夜店之后，这个比赛看了两次。然后我觉得上次比赛跟这次比赛的里面还是会有看到一些蛮有潜力的皇后。对，那当然因为对舞台的不熟悉跟上海表演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吃经验跟吃台风跟个人魅力。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变装，就是蛮适合去用这样的舞台让大家介绍，对，让大家看见。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从事变装这行路，现在可能就是竞争真的蛮激烈，因为大前辈都还在，所以表演机会也没有那么多到就是有办法去让新皇后有办法去承接，除非你一开始就准备超重，然后可能也常来夜店看，然后常去看皇后怎么表演，那你可能在当下比赛的时候才有办法被惊艳到。对，那确实是因为你表演，就是你在职业的表演的时候，跟你去比赛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对，因为比赛可能要很夸张，然后要很吸引，可是如果你真的成为一个职业的时候，你可能思考模式就会跟比赛不一样。对，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比变装比赛的时候，就是给了很多东西。对，那有时候太为了求好心切，反而就是弄巧成拙。那当然是慢慢表演之后，有开始修正说，只要观众喜欢什么，跟怎么样表演比较有爆点，然后又不会让自己太狼狈。对，就是要顺过啦。对，所以我觉得比赛当然是要抢眼，可是如何应用到之后的职场，我觉得是重要的事情。然后确实很多朋友就是做的蛮好的，对，所以就是给予肯定。那会希望是可以多多不同面向，对，就像我会觉得说，其实也可以看到更多 K-pop 表演，对，所以或许大家可能对于 K-pop 的表演形式还是会有一层不熟悉，或是不是它是典型的变装表演一样，但我觉得也许在选歌上可以选择自己更熟悉，或是自己更有进入状况的样子，觉得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或是走出自己个人特色，我觉得会比较重要。因为现在大家都竞争很激烈，如果你没有一个个人特定的 icon 的话，比较容易被其他人取代。就是也许你都是同一招，可是如果你在同一招可以应用出不一样的花招，然后也被大家记住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会很成功的一个表演。那不然就是你可能可以跟大家一起组成一个群组或是一个团体，那用这样的团体去打其他表演的这种讲合作，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蛮不一样的方式。那或许就是你也可以不用硬要表演，对，就是表演形式有很多种，网络上平面拍影片，戏剧，就是各方面都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求夜店表演的话，那对，那可能就是要参加比赛或是夜店办的变装皇后表演。但如果你是其他领域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变装兴趣，那去让它变成一个你所谓的表演形式。我觉得其实这样也不错，就提供给其他皇后或是新皇后参考，这样子好不好？那我也不知道新皇后到底有没有在听，但就没关系，反正我就发表我个人意见。对，那这好像就是我上礼拜的心得了。然后我本来第一次录的时候是想说会分两集，因为我觉得上礼拜发生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垃圾话，所以这礼拜可能会双周更。但我觉得我录到现在已经又比赛了，所以可能会再晚一点上线这样子。那最后祝大家就是过年开心，恭喜发财，龙年行大运，好运龙总来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农历过完年之后都可以换个新气象，换个新环境，然后让自己可以过得更不错。好了，不要讲说过得很好，就是过得很好好像有点压力大，就是让自己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好了，这是我的千金的言语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就是好好过年啦，如果有更新的话，请就是要记得订阅哦，好不好？那感谢大家，拜拜。